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今天早上这段时间看见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见证，还有他们在属灵方面的成长。主，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带领帮助我们的儿女在属灵上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也帮助他们在智慧上能够有成长。因此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在您的手中，求您带领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下个礼拜有两次是由我来讲这个关于基督化家庭的两门课。那这堂课是谈到智育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小孩子的成长当然有灵性方面的，有品格方面的，当然今天特别是谈到智育，也就代表说包括在学校的这个学习方面的各种的东西。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圣经本身有提到关于智慧方面一个属灵的原则。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这边所说的智慧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涵盖着所有人生的智慧，但是并没有排除，适当是包含着我们所谓的读书做功课学业方面的那种的智慧也是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这节圣经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本末倒置，换句话说，整个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箴言告诉我们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认识神。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心一意的栽培你的小孩子去上哈佛、斯坦佛或者去丹佛什么佛，你想到的就是让他去读这个，然后呢去教会那就有空就去嘛，或者说功课不忙就可以。换句话说，你的本末倒置就是说你把学业上的事情看得比灵性上的更重要的话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自食苦果。你的小孩子可能上了很好的名校，但是信仰上他失去了，道德上可能堕落了，那个时候是后悔莫及。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智慧的最高是对神的认识。第二件事情，这些圣经也提醒我们，神是一切的源头神创造一切，神掌管一切，神是一切的源头，包括智慧的源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在常常碰到困难，学业上碰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就有这样一段应许，我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可以向神求，神就必赐给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向神求智慧，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向神求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跟师母在这堂课里面谈到很多管教儿女的这些原则经验，当然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是的确参考了很多的书，包括基督徒写的书，也包括一些一般的儿童教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所写的书，但是更多的部分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换句话说，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这种课的。我们教小孩的时候，也没有读一大堆书。中国人说的对哈，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你每本书都相信的话呢，哇，你读起来就很麻烦，管教起来也很麻烦。今天很多年轻的父母管教小孩，有的时候是动辄得咎，就是生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书看太多了，而且又是没有选择性的看。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真正去读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每次碰到困难，我们都在寻求从圣经中找到答案，我们也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觉得这是师母最喜欢说的话，就是说最好的老师就是神，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圣经。的确在我们所有教导小孩子很多的经验常常是来自于 圣经当中的教训来自于我们从信仰中从祷告中所学习得来的。那当然当我们在看这些书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我们从经验中学习来的，其实后来也有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儿童教育学家呢，似乎不约而同的也找到一些共通的结论啊。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是提供大家一些帮助啊，并不是说用这个来取代圣经或者取代你自己个人的寻求从神的引导，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或许能够缩短你很多不必要的这些时间。因为同样的，我们也自己从一些错误当中学习了很多。所以属灵的原则很重要，认识神，教导你的儿子认识神，而且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一些原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下面有几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几个方面，有一些是从我就说过，从一些像等一下我要谈到这个儿童心智发育的这个阶段，这些是这些年以来，大概这四五十年以来，很多儿童心理学家还有脑外科神经的这个医生，还有今天的教育学家，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慢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刚这边等一下要讲的，小孩子成长的时候，他的这个智力的发育有一个过程的，这些发现是最近这四五十年来的结论。所以我告诉你，1950年、60年以前所写的叫儿童教育的书，你大概都可以丢到垃圾桶，那些结论常常是错的，常常是错的。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人最近刚过世，叫做 Dr. Spass， 他在1950、60年代写了一些书关于教养小孩子，在那时候是被认为教育小孩子的 Bible 的圣经。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是1980年代还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那时已经很老了。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的话，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写的那本书丢在自治楼里去，因为我那本书害了很多的这一代。1960、70年代哈 ，hippies 出现的时候，很多是受到 Dr. Spass 那本教养小孩的圣经的影响，是错误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全部是错的，但有很多基本的观念是错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对这些阶段的了解会帮助我们，你要怎么样帮助你的小孩，也帮助我们怎么样管教你的小孩。首先大家的发现是，第一岁到六岁的小孩子哈，六岁以前，就是说上 kindergarten 以前或上小学以前的小孩子，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逻辑思维的能力。什么叫逻辑思维能力呢？我们常问小孩子哈，比如说他的手套掉了，你问他说你掉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那小孩最后讲的这句话，他是真的不知道，但是爸妈常常就打他，为什么？怎么说也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刚去哪里？刚刚，我不知道。他没有逻辑思维，就是说他不知道前一分钟在做哪里。如果你问他说，你昨天说了什么？昨天是什么？他不知道昨天，那你不要问他前年。所以这是为什么师母说管教的时候，要三个原则：要快、要狠、要准。为什么要快？因为他没有逻辑的。如果说好，我回家好好的对付你，你到了回家以后他已经忘掉了，然后你揍他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冤枉，怎么了？我有怎么样吗？你说两个小时以前你刚刚在哪里的时候，你刚刚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他没有逻辑思维的时候，即使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排出次序的。他手套掉了，如果我们的通常想法就是说，你刚刚去哪里，刚刚的前面去哪里，在前面去哪里，然后一路走回来，对不对？小孩子他没有逻辑秩序，他会记得我好像也去哪里，也许去哪里，他先去哪一个再去哪一个，他搞不清楚，因为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他也没有抽象思考的概念。什么叫抽象思考概念？你的三岁的小孩子，譬如说今天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不要做，他做了，然后呢，有的好心的妈妈，尤其是很有爱心的妈妈，就跟着小孩子说，你知道吗，妈妈好伤心哦，你要妈妈伤心吗？小孩子一副傻傻的样子，哦，妈妈很好玩啊，很好玩的样子，哦，我再来一次。他不懂得什么叫伤心，什么叫伤心，所以要快要狠要准，要狠一点打下去，哭了你要不要挨打？哦，不要。因为挨打这件事情呢是具体概念， 伤心，妈妈爱你，不要做，要做乖小孩。什么叫乖小孩？除了给他糖吃，哦，就跟就有时候跟训练狗一样，给他糖吃就是乖，打屁股就是坏，他就知道了。这是具体的教导法。那如果你用抽象概念，就是说要做乖小孩，要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乖？对他来讲没有概念的，所以你讲道理讲半天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提到小孩子管教的时候要随时管教，就是上次师母也提到哈，箴言十三章提到的随时管教。那个随时管教的希伯来文是在早晨管教啊。当然有些小孩，有些家长就是一早起来就开始杀猪宰羊一样的，就全家就鸡飞狗叫，就是全部小孩一个个揍他打起来了哈。什么叫及早上管教呢？其实不是早上，就是及早，越早越好。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时候开始管教你小孩子？一个月就可以开始了。你要说，哎呀，太小了，不是，小孩越小就要开始。但是你要记得，一岁到六岁以前，因为没有逻辑观念，没有抽象概念，所以要有具体的事物，所以你的管教方式要用赏罚分明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要用杖打你的小孩子啊，不是真的要把他打断他的腿，不是这样的打法。但是越小的小孩子，你要赏罚分明的打的管教，明显的赏跟明显的罚。现在心理学家发现了，那我为什么刚刚说那个 Dr. Spouse 他的绿鹰百科全书怎么说的呢？啊，小孩子别碰他，不要打他，你打了他，他一生的心理都受伤害。所以很多妈妈就，不要碰他啊，就不能打他了。那么学校里面也是说要爱的教育，不能体罚。那现在的教育学家发现错了，越小的小孩子越需要打，但不是狠狠的打啊，也不是乱打，但是必须有严格的管教，否则小孩子都完蛋了。这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儿童的这个心智上的成长是有关系的。那么不单是如此，因此在品格上的管教是如此，在智育啊心智发育方面呢，你也要学习一件事情，你必须用具体的东西来教他。怎么样叫教他呢？你跟他讲话，你跟他说故事，看图画，具体的东西来教导他。大概在六岁以前，大部分的教育学家不会鼓励你去做太多的，譬如说一些数学方面的东西，或者太过于抽象的东西。譬如说学语文，语文的话呢，简单的语文是可以，可是你要提到文法的话呢，不需要。台湾有一些家长热心过度，你台湾很多补习班很会做广告，台湾有个补习班的广告怎么写呢？他说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是什么呢？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广告。别的小孩子到初一开始 ABC， 你的小孩子上幼稚园就会让 ABC 的话呢，哇，别的还没跑嘛，因为初中一年级开始教英文，我幼稚园开始读英文的话呢，等于说这在赛跑人家的偷跑。别人要12岁开始读英文，哇，我6岁就读英文，赢你6年，那不就是赢你了吗？所以他是说，你要让你的小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线的话呢，来上我的儿童英语班。可是从教育学的观点来讲，不见得对的，因为在某个年龄以前，有些东西不适合学习的，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有逻辑思维，需要有抽象概念的话呢，你太早的学习效果不好，效果不好。那么反过来，你很简单的就是跟他讲话，说故事给他听，看一些图画，带他去公园，做一些脑力方面的刺激的东西，就会有帮助了。那这一点我要提醒呢，就是说为什么师母有一次常常提到说鼓励做母亲的留在家里带你的小孩呢？因为儿童心理学家跟这个脑神经外科的人发现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最后会提到哈，有一些特殊症状的小孩子会有一种有种叫做 late bloomer， 就是慢半拍的人，还有一个小孩叫 slow learner， 就是学习很慢的，有学习障碍的。有一些是天生的遗传的问题，但是有很多是后天的影响。那怎么样的人会变成 slow learner， 就是学习很慢的人呢？他说有一大半的人不是因为遗传的，是因为从小，特别在很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从几个月到2-3岁之间，他缺乏外在的刺激。什么叫刺激呢？像你妈妈跟小孩讲话哈，你就逗他，比如说他根本不会听，也不太会讲，但你就瞪着他，你很乖啊，你很好啊， 他看着你，看着你，也是笑笑，哎嘿，笑笑，你在跟他讲话，你知道这是在脑力的刺激。因为脑神经外科发现哈，这个脑小孩生出来的是那个脑，它有很多的这个接触点，然后呢，脑的那个斜是细的神经慢慢在发育的时候，跟外在刺激有关的。你跟他讲话，看一些图片，听一些声音，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会刺激那个部分，使他脑神经的那个延伸的好像须须一样，那个东西啊，成长得比较快。那有些人成长得快的，成长得好的，他将来自愈的发展就很好。可他说，大概在3-4岁以前缺乏刺激，他成长得很慢，以后他就变成终身的学习障碍。所以最后我会提到有 slow learner 这种学习障碍的人，他说大部分不是天生是这样子的，但是是在3-4岁以前不够脑力的刺激，以至于造成这个结果。可造成这个结果以后， slow learner 是终身的，是终身无法改变的，因为脑的发育到一个时候它就停了，就不会继续自己刺激了啊。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在成长的。所以当你的小孩子交给保姆或托儿所的时候，有的保姆很好，有的托儿所很好，他可能很有爱心，他可能常常跟他讲话，做这个做那个，但大多数的保姆，如果他带6个小孩，我举个例子，我在新竹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夫妇，太太也是上班，那么他就是他上班回家拿小孩子领回家的时候，小孩子常常哭，每天哭，而且不吃东西。那他在问我说怎么办的时候，那我就稍微问几个问题，我就问到说，那你小孩子不吃饭，他送去保姆家嘛，我说他在保姆家吃饭睡觉怎么样，他说没有问题，他交给保姆吃很快，他吃是最快的，睡觉保姆说睡觉他就崩就睡觉，可是一回家就不吃不睡。我分析给他听，很简单，你在保姆家的时候，反正他们台湾的规矩是他会送奶粉到这个保姆家里哈，吃的东西是母亲要送的，送奶粉，要吃不吃拉倒，对，反正6个小孩6瓶奶，噔噔噔噔，你要不吃你不吃，时候一到该睡觉了，通通拿起来，你撕半瓶撕一瓶不管了。所以小孩子慢慢就学乖了，不吃我倒霉。所以那时候在保姆家奶瓶一丢，那小孩子呼吸得光光的，回家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要跟你有的闹的，有点跟你磨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托儿所是怎么样，台湾也有些托儿所更糟糕的是，因为保姆为了照顾太多小孩怕他们吵，我不是说所有的托儿所都会这样，我不要吓你，但是在台湾真的有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托儿所里面他们在牛奶里面加镇定剂，就是某种轻微程度的安眠药，吃完了小孩子呢吃完奶保证都睡觉，那一睡觉呢保姆就轻松了。不然你看我5-6个小孩或者一堆20个小孩，哇、哦、一哭起来的话怎么办，让他乖乖睡觉，怎么乖乖睡觉，吃安眠药嘛。问题不是那个药，而是我就说通常作为保姆带小孩的话呢，他不会一个对一个，他也不会跟你讲话花时间在你小孩子身上的，所以担心的问题不是说小孩子从小一直在吃安眠药怎么样，那个药的问题是小事一桩，可能不会有终身的影响的。可是他从小没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跟他那个，所以你要知道孤儿院长大的小孩子很多的人智力上比较弱，为什么？孤儿院的小孩谁管了、啊？对，保姆再有爱心，你一分散到10-20个人的时候，爱心只剩一点点。所以小孩子从小生长的过程中缺乏刺激，这对他以后智力的发育会造成终生无法改变的一个伤害。就这点，我为什么我们提醒说，有的时候做母亲的为了儿女的话呢，有时候你需要慎重考虑，神是不是带领你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因为这个6岁以前的东西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性的很多的灌输，而是慢慢培养他一个基础，他的脑力的发育已经有一个基础，而这个东西常常是来自于刺激，这刺激就是你跟他讲话也可以，读故事给他听也可以，带他去公园玩一玩，动物园看一看，这一些东西都是刺激，因为都是新的东西。 然后让他脑力的发育到一个地步，真正的学习是到第二阶段，七岁到第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开始有一点点抽象概念，逐渐的发展啊，不是一下子开始。所以通常小学第一件事情，所有的小学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阅读。老师读故事给你听，叫你自己读啊。但是我要再提醒，六岁以前的小孩子，大部分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不要太早给他们读。因为读书这件事情本身需要有某种程度的逻辑能力，你才能读的。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它不是一个字母，一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的。太早给他读的话呢，缺点就是他有时读不懂。那父母有时候一着急呢，就会骂人了，怎么那么笨，这个都不懂，反而害了他了。给他太大的压力。你到了五六岁上幼稚园开始，他就会读故事书，他就慢慢开始学习了。那么所以阅读是很好的。那么同时我要强调，多让小孩子读书，而不是多让小孩子看电视。因为等一下我会提到的另外一个心理上的障碍，造成这个尤其是这个好动儿哈 ADD 的这种症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看太多电视。读书比看电视好在哪里？因为电视，现在的电视哈，除了说父母很轻松丢给电视，然后你去做你的事了，可是缺点你要注意，小孩子那个电视很多都是那种卡通漫画，对不对？出现很快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很快的，所以他的脑在吸收知识的时候，我们说他的那个注意力 attention 的 span 很短的，时间很短的。因为所有的卡通漫画都是在几分钟几秒钟蹦蹦蹦蹦蹦蹦蹦，他长大了，他很难坐下来十分钟不动看一本书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越大你就知道，有很多的学习是要长时间的。可这种人坐不住怎么办？那所谓 ADD 是什么？以后会讲到哈 ，ADD 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注意力缺陷症状，他不能注意超过五分钟的，五分钟开始动。后来心理学家发现，ADD 的症状，现代的小孩子比如说，现在五岁以下的小孩可能比十五年前多两倍，比二十年前可能多十倍。难道是天生的基因会造成的影响吗？有很多人有遗传性的疾病，这个比例永远不会变的。比如说有人有那种所谓的蒙古症，可能说全部人口有0.1%的人会有蒙古症，10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可是 ADD 这种好动儿的症状呢，现在是比以前多十几二十倍。所以必然除了基因遗传之外，有别的因素在影响。那现在科学家发现电视是一个影响。前一阵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是发生在日本，不过后来在美国也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因为事先知道做了一个警告。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电视公司，他们做那个卡通漫画，那个卡通漫画的里面其中有一幕，他就是忘记那个故事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我只是，可是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东西，反正那个编制它有一段呢，它的卡通上就是一串大概有30-40秒钟的时间，就好像那个炸弹爆炸，砰砰砰砰砰，然后那个颜色很鲜明。电视播出来以后，在日本有500-600个小孩第二天不能上课，刺激到一个地步，晚上不能睡觉，然后会呕吐，然后变成一种电视症状。那那个电视有在美国有播出，所以他那边发出症状以后，他的警告就通知美国说，有些电视台就把那一天的那一个节目，因为他只有故事当中的某一段有这个，那天就不播那个。有些播的时候都跟父母讲，小心，那小孩子看完以后可能会呕吐。那美国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大。但在日本，因为是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剧，电视的卡通，每一天是几十万个小孩在看的，所以一下子有几百个小孩子出现这种症状。所以电视，下礼拜我们谈到电视的时候，我会多谈到这方面。不过基本上来讲，你的小孩子七岁以上的时候，让他多读书。读书除了吸收知识以外，读书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习让他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吸收知识。那你注意看哈，你的小孩子，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你小孩子，如果你带他到公众场合，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两个小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多少年，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没有电视，他从小很少看电视的，那当然就做什么呢？看书，做别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各种聚会，礼拜天的崇拜或什么聚会的，那时候有些时候某些场合是没有儿童节目啊，那我们通常去聚会的时候，小孩子跟着我们，我们的大人的聚会，小孩子跟着我们，可他们可以从头到尾不哭不闹不吵，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那通常我们做什么？有时候给他一本书，他就自己在那看，很简单的书，图画书。有时候给他一张纸头，他就画画，他可以画，他可以安安静坐下来。可是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小孩，不可能，不是你的小孩天生不可能，是没有经过训练。你常常带你的小孩到图书馆，他以为那个儿童图书的地方都有地毯的，你都可以坐下来的，二三十分钟给他两三本书，自己坐下来看。你慢慢这样练习，你的小孩可以坐下来，可以读书。但是慢慢他培养这个以后，等到他长大了，到十几岁甚至二十岁的时候，他要两小时坐在这里不动读一本书没有问题。但如果从小他坐不住，你很难期望说到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可以坐下来好好读一本书。所以现在你到了青少年，发现他坐不来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他从小可能就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越是在电视机面前长大的小孩子，这是为什么美国也发现大部分的人哈，美国人自己本身的阅读能力很差，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英文测验的成绩越来一度一代不如一代，电视的负面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们阅读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学中文的，不管是台湾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很多人学校毕业可是中文不通，写文章不通，读书读很少，但是电视都知道，电视歌星都知道，电影明星谁都知道。但就是在大陆有时候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意思，他就问那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考试，毛泽东是谁不知道，有30%人知道毛泰东是谁，87%的人知道那个香港最有名的歌星，那个张什么我都叫不出他名字来，反正问起歌星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但问到毛泽东只有30%人知道。哇，在中国大陆吓了一大跳，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毛泽东？可是因为那时候是三四年级，大概就是八九岁嘛，那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改革开放以后，大概也不是那么重视这个政治教育嘛，就发现这么多小孩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可是歌星他都知道。你就发现很多人可能从来不读书的，不读书不读报纸。那么尤其数学方面呢，在这个7岁到12岁的时候要注意反复练习，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中国式的教育或者东方式的教育比美国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这跟作业有关系的。美国的教育呢，在作业的分量很少，那作业其实就是在反复练习，尤其数学。全世界这个科学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讲，在考数学的时候，美国不是倒数第一就倒数第二。所以呢，中国来的小孩子，你在中国任何学校读书普普通通的人，来到美国都变成数学天才，心理上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在那边都是呀呀呜，来这边一下子哇，天才。中国式的教育最主要就是反复的一直练习，一个题目1+1=2这种加法一练习练习个100次。可是这的确就是7岁到12岁的时候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他实际上他也乐此不疲。譬如说你跟你的小孩子玩啊，玩这种游戏，有时候你重复玩上5次你就已经没兴趣了，小孩子不会疲的。越小的小孩子你看他哈，譬如说你跟他躲，哎，看不见他，看得见了，哎，他很高兴，然后你继续跟他玩，你玩3次都不想玩了，他可以玩20次，他不累，因为他喜欢这个，而且他可以接受这个。但这个就是加深他的学习。所以在数学方面、理科方面很多东西呢，反复练习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你的小孩子如果在小学的话，你要注意他的功课，家庭作业可能比较少，你可能要给他一点额外的作业，额外作业不要太多，但是可以多一点。一般来讲，全世界的小学的话，家庭作业是平均是2小时上下，美国大部分是零，大概到小学5、6年级以上才开始有作业带回家的，其他都是说在学校就做完了，一回家就放假。可是在中国的学校，我们的作业可没那么少的，但是也不要太多，不要让他做到11点。但是呢，比如他3点钟回家， 做到四五点。好，时间到，现在可以看卡通，可以点点点心，准备吃晚饭等等，差不多的。不要让一从三点钟开始就开始泡在电视机面前，好，让他有点作业，这会有好处。第三阶段13到18岁呢，这边是逻辑思维、抽象概念慢慢的发展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多鼓励他们有批判性的思考。这一方面来讲，相对的，东方式的教育很差，美国式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东方式的教育，台湾跟中国大陆都一样的哈，都是背。啊，宋朝几个皇帝，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第三是谁？宋太宗活几岁？死掉的。哇，他几岁？哇，然后京城哪里在哪里？然后这个河北省最主要的物产是什么？哇，我们从小都要背的。哦，煤矿在哪儿？什么山西的什么煤矿？哎呀，什么农产第一啊？什么东西？哎，你看。在美国的话呢，从来不背这个，他们可能没有概念哪一边的油最的多，哪边煤最多。那么中国人呢，如数家珍，哪一个省哪一个矿，其实啊背的都是白背的，不然容易忘掉。最主要就是每几年都会换的，你今年生产第一，过几年以后别人比你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背的那种历史，我地理也背了很多啊。哎呀，黑龙江出什么，什么东西出什么，如果跟现在实际的情况来对比的话，十之八九都错了。以前中国哪有油啊？大庆油田没听过，胜利油田不知道。那我们的课本怎么教？到现在还是。那你背了半天背什么？哎，我们背很多资料，但是在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受教育上地理课、上历史课，好讲美国独立战争，好要写一个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哪里打的。你知道在哪里打的吗？就在我们 Lexington 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去那个 Lexington 那个铜像，那个拿把枪的那边就是第一枪啊。但是呢，他不是告诉你事实，然后说你去图书馆写一个报告，哦，他就要去翻了。哦，不相信的话，你儿子可能比你还知道那个铜像是谁，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是 Mini Man？ 我都是后来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一点点。那我们都是背。但是他要你去自己去发掘资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让他们多去思考，多去讨论，鼓励他们自己收集材料，鼓励他们自己去找答案，而不是用填鸭式的我告诉你答案，这是你自己去找答案。那这一方面来讲，对13岁中学以上的时候的教育，这是很重要啊。这是相对的，我们东方式的教育这方面比较弱，所以我们东方式的教育很容易产生工程师，我们东方式的教育不太容易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工程师就是到本子办事儿了，工程设计手册设计都可以做得很准，可是要诺贝尔奖的人就要有创造力，哎，我们就比较弱。创造力怎么来的呢？就是在13岁到18岁的时候，这种批判性思考训练出来的。就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受教育，后半段教育都在美国，因为这边的环境是鼓励你创造性的思考，所以这点也要注意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